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最近我读到一些关于睡眠跟饮食习惯的相关研究，我觉得很有趣哦，今天跟你做分享。在分享研究之前，你想想看自己的生活经验，如果你最近比较睡眠不足，睡不好，那你会不会比较想要吃零食，吃一些所谓的疗愈系食物呢？这个虽然是很多人生活当中有的共同经验，但是如果不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在科学研究里也同样支持这样的状况。当然了，结果先告诉你，千万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就从此以后觉得因为我睡不好，所以我就大口吃炸鸡，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行为哦。只是今天我想要透过这个研究作为一个钩子，跟你讨论这背后更深的东西，为什么你会睡眠不好，又或者是你的生活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处在这种睡眠不足跟垃圾食物的恶性循环里。这个研究是这样哦，研究者找来两组人，而一组人呢，连续四天，每天只让他们睡四个半小时，而另外一组人每天可以睡八个半小时。所以很明显的哦，第一组四个半小时是严重睡眠不足的，而这两组人在第四天的下午，除了午餐晚餐之外，这两餐之间还可以自由的去吃零食大餐，而这些零食包含了你所有想得到的垃圾食物，而且呢，你要吃多少都没有受到限制。结果就发现哦，这两组人在午餐晚餐所进食的热量跟成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并不会因为睡眠不足就在三餐里面吃的特别多。可是啊，在下午茶那个所谓的零食大餐的时间哦，睡眠不足的人会选择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而且很明显的比睡眠正常的人吃的还要多很多。多多少呢？多了将近400大卡，这个热量比一个麦当劳的中包薯条还要来得高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睡眠不足的人比较想要吃垃圾食物呢？其实这样的反应跟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机制是有关的，这个机制叫做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其实就算你听不懂什么是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你只光看到大麻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推论一下哦，这个系统基本上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快感的。所以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这个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就会启动，来透过我们狂吃垃圾食物而带给我们快感，而得到一些睡眠不足的补偿。所以听到这里，对于为什么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无法控制饮食，有没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当然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常常吃垃圾食物，你也可以回头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睡眠不足。只是啊，这样的一个习惯，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在身体上面的恶性循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吃了很多垃圾食物，所以会造成你身体组成的改变，而你身体组成一旦改变，它又很容易的相对影响到你的睡眠。可是这个研究你听到现在，好像我们都只说这两件事情的相关，我们没有去研究为什么一个人会睡眠不足。我们回头想想哦，对于现代人来说，会睡眠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有生理因素的，也有心理因素的。生理因素包含睡眠呼吸中止，包含其他的身体状况，都会造成我们睡不好。可是心理因素呢？在我认识的朋友或个案里面，多数人会有睡眠障碍，其实心理因素会占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里没有办法跟你讨论各项的心理因素是什么，真的太多也太细了。只是如果用一个广泛的统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两个字叫做压力呢？其实当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难入睡，就算入睡了，你也很难睡得进去，睡得深沉，得到完整的休息。然而呢，也因为你的睡眠状况受了影响，在你隔天的工作的生活当中，可能无论你在处理事情的效率或者是判断力上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这样的影响犯了一些错，是不是让你压力更大？然而又因为这些压力又影响了你在隔天的睡眠。其实这个轮回听下来会让人觉得很沮丧哦。所以呢，当你很沮丧的时候，是不是又去找一些疗愈系的食品来吃呢？人家说啊，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崩坏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有很多的因素不断累积循环造成的嘛。可是我们拆解来看，对于一个已经睡不好的人， 你要他好好的睡觉，其实他的压力会更大。对于一个他常常吃垃圾食物无法自拔的人，你要他节食，你要他禁止自己吃这些东西，真的很考验意志力。而且我们说，在行为调整的过程当中，刚开始真的不要去挑战那最原始的生理渴望，像是睡眠，像是食物，像是性，那都是无法去抑制的。所以这样子听下来，我们能够努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对了，就是那件事，叫做压力。我们怎么看待压力？我们怎么处理压力？初步来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压力的来源就不是在于我啊，是在我的老板啊，在我的客户啊，在我的家人啊。我如何让他们不要用那些方式来对待我？答对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左右别人，可是你可以调整你自己。其实关于压力这件事情，我们在过去的想法都觉得它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它只有对我们纯粹的坏处，它没有任何的好处。然而如果换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压力会帮助你更专注，压力会让你聚焦在那些你需要注意的事情上面。只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去调节它，让压力成了崩坏自己生命的原因，而不是提醒自己生命哪些是自己着力点的一个杠杆或者是支点。然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压力成为自己的杠杆，这也就注定了他可以活得更好，活出自己更想要的模样。那你会好奇，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他一定是从自己的信念跟身心模式的调整作为一个入口，接下来在过程当中，他去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支持的网络。那如果再进一步的研究，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信念，怎么样去重设自己的身心系统，又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呢？关于这方面啊，这就是为什么起点文化会推出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线上课程的主要原因哦。因为在我们个案的经验当中，我们发现太多人被压力所困扰，而压力的来源多到不可胜数啊。我想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解决或者是消灭这些压力的来源，但是呢，我们可以学着调整自己的信念，重设自己的身心机制，并且建立社会支持的系统。在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课里，我们就会针对这些方向陪伴你前进，让你在面对生命无所不在的压力的时候，除了依赖垃圾食品之外，你有一个更健康的方法。而学习跟调整这个方法，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你去面对压力的时候，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的是良性循环，而不是垃圾食物的恶性循环。所以呢，说到这里，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你加入了吗？欢迎你的加入。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我都希望你面对人生的不确定的时候，学着去悠游其中，让生命的不确定丰富你的生命，而不是让你感觉到疲惫万分。祝福你，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哦。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如同今天提到的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从这一门线上课程推出到现在，已经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分享这一门课给他的帮助。我很期待能够跟你一起学习，我更期待透过这一门课程的学习，活出你想要的模样。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欢迎你的加入。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